师父哈，各位法师、各位菩萨，我们小止观哈，请翻开经文的第二十页。经文的第二十页哈，我们这个是在小止观前面的二十五方便的五颗哈，五颗里面呢，我们已经讲了十五颗哈，就是聚五缘、喝五欲、气五盖。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调五事，调和五事，所以看一下这个标题就会了解说是已经把这个外缘呢渐渐把它处理好，那么已经进入到这个调和，调和就好像煮菜一样啊，所有的菜都洗好切好，那么要煮之前虽然还没有煮，可是那个调味道是很重要，就将来你那个菜煮的好不好吃啊，在这个调味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所以在前面的这个地方呢，都其实是做准备工作，而在这个调和五事来说呢，这个是食眠身习心哈，就是调食、调眠、调身、调习、调心、调心。那这个就是修止观，修止观的这个前方便里面一个很关键性的地方哈。那么止观其实是就在调修我们的心呐，啊，就是让它在一个如理如法的轨道上面行走。而在这个前方便上面来说，这个调和五事可以说是临门一脚哈，要能不能成功是它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说我们打坐坐禅，或者是我们念佛，能不能念得好呢？在这个调和五事上，智者大师就很慈悲啊，就是讲得很清楚，哪一个方向要去调，那么哪个地方叫做不调，就是有病要把它调好。所以学佛其实就是学这个调治啊，调治。那么这个调和的方法就是用佛法的方法。还有用智者大师呢，他的智慧告诉我们怎么调，而不是用我们的方法。就是我们学佛好像说时常就是我觉得该怎么样，我应该该怎么样，那个都是用我们的方法。今天这个调和五是全凭智者大师以他的智慧里面看这个所有的这个修行过程，他以他的亲身经验哦，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前面的这十五条啊，就是聚五缘、喝五欲、气五盖，都是学有所本，都是依照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啊，几乎是沿袭的这个科目下来。但是这个调五事呢，是智者大师他呢就是参考许多的坐禅的方法啊，就是经典里面或者是自己个人的经历里面所做出来的结论。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开始要去做了，要去做，而不是在这个语言文字上，就是要去开始要坐禅，要修定，甚至我们要入根本禅，就是调和的好的话，再进行无法，再进入后面正修行，这个路一路走上来就是直接到出禅的功夫哦。所以这个前面的这个步骤呢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调和五事上面呢，虽然文字我们会很快的消文过去，但是在就是自己在练习当中呢，时常要拿出来对证一下。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讲调和五事，就是调食调眠，然后进入到调身调息跟调心，希望大家呢就进入调和的状态。所以请你听经的时候做好，因为这是调身啊，就是身不调的话，心不可能可以调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你看这个智者大师他要讲调和里面，他没有一来就说他前面的这一大段，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讲义上的这个东西啊，这一大段，这个就是讲要调，还不是正修之前呢，要调之前，他先告诉我们这个要修的知见。跟念头要有正知见跟正念来做我们这个修持的一个后面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哈。所以大家请看一下 这个上一次发给各位小主官第六的这个讲义，讲义啊，就是调和第四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在课本上的这个地方呢是脱落的，脱落的，所以把它呢在讲义上呢跟各位说哈。这夫行者初学坐禅，就是我们这些修行的人要刚开始坐禅，不是老修哦，刚开始坐禅，欲修十方三世佛法，这个是动机。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坐禅呢？我们要坐禅的正见目标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修十方三世的一切佛法，我们都愿意修的话，要先做什么工作呢？应当先发大誓愿，度脱一切众生，就发愿哈，度众生，愿求无上佛道。这个是上求下化啊，就是摄弘誓愿里面的啊具足的哈。其心坚固，犹如金刚，就是讲不管是上求佛法，下化众生，这个心呢都是非常坚固的，好像金刚一样，精进勇猛。不惜生命，若成就一切佛法，终不退转。这个是讲发心的动机啊，所以这个发心动机很重要，而不是说一来我们就莽莽撞撞的马上开始。人家说坐禅好，咱就紧落落去坐啊。你会用坐多久？我用坐两点钟，你坐两点钟，我坐三点钟，我比你较熬。哦，这个都是在一个比较心上学，所以智者大师他很重视这一方面，他讲修行的动机哈，所以他讲过有十种的邪修，就是修行哈，这不是正修里面，因为为了名闻利养，为了聪明圣人，为了身体健康，为了人天果报，为了神通，为了骄慢。这些呢都是邪修，所以要讲说我们是为什么要修这个坐禅，为什么修止观呢？只有一个目标哈，上求下化，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所以在这个小止观上面来，我们来看呢，一来从前面的二十五方便具五缘，一直到这个调和的这个地方，才说到发菩提心，就是在这一个文章里面，所以我们把它呢，做一个整理哈，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说？因为这个是我们在修学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之前要准备好、调好的一个那个方向，那个指针心的那个方向。所以智者大师他在摩诃止观里面，摩诃止观的结构啊，就是到后来就是止观的最成熟的一个境界里面，摩诃止观里面的结构有十卷，前后总共有十卷，那么它十卷里面总共有十颗，就是一颗一颗的十个大颗，是不是一卷一颗呢？不是的，它里面的第一颗叫做释大义，就是解释止观的大义，止观的大义。那么止观大义它里面有五略，就是第一颗里面，第一颗释大义，释大义里面，那第一颗里面释大义它有五略，就是简单的那个略，就是为什么要修止观，也就是在摩诃止观里面的第一卷跟第二卷，就前面的两卷只说这个发大心、修大行、感大果、列大网、归大处，这叫五略。那么在这个五略里面呢，它的那个轻重分配里面，光一个发大心它就占整整一卷，就是说摩诃止观里面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就是讲这个发大心。然后后面的那个四个修大行、感大果、列大网跟归大处里面，它一卷虽然占一卷呢，但是修大行是占大部分，那个感大果、列大网、归大处几乎都是只是带过哦，所以他很强调这个修心跟怎么样去行，这修心跟行，所以这两个部分呢就总共占了两卷，那只是第一颗就是大义。后来在进入到解释名相、解释体里面呢，那一直到第后面的这个摩诃止观里面教怎么止观，那么摩诃止观里面很强调的一个就是观法， 观法，只有在这个只有在摩诃止观才出现，就是在次第禅门哈，次第禅门跟这小止观都没有出现的这个实乘观法的那种内容里面呢，它的这个正观的观法在摩诃止观里面占六卷，所以等于一颗它就占六卷。那我们看正观的观法就是实乘观法里面它占六卷，然后呢这个发大心占一卷，修大行到归大处占一卷，所以总共就八卷，占两颗而已啊。就是摩诃止观里面的十颗，其中有两颗是占八卷，占八卷。你想想看，那其他的部分呢，其实它都只是就是用这个消文或者是很简略的义理讲过。那我们看这个因地上的轻重啊，所以在这个发大心里面，我从这个地方主要是说，我们在这个调和前面的讲到说，要发大誓愿，就是要发心哈，要发心，发什么样子的心呢？要发菩提心啊，菩提心里面，所以任何一个法门的最头先所要求的就是菩提心。菩提心，那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发菩提心的，恐怕我们就要朝这个方向来，就是熏习跟着手啊，着手。那么在这个一切师地论里面，他也很强调这个发菩提心啊。他里面把这个菩萨分作两种啊，就菩萨一定发菩提心的，没有不发菩提心的菩萨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大乘的教法是菩萨是佛子，那么没有发菩提心就不是名副其实的这个佛子。所以在一些师地论里面说，虽然是发心的菩萨，他分成两个根器，一个是智真上菩萨，一个是悲真上菩萨，就是他个性还是有不一样的，有的他比较偏向智慧，有的偏向慈悲，可是他那个智慧跟慈悲的发心因缘从什么地方来出现呢？就是有可能他是见到佛的神通，或者是闻法欢喜，就是跟佛跟法上面的这个因缘比较深厚，那个是属于智真上菩萨。所以如果我们因这个因缘而发菩提心的话，那么就是属于智真上的菩萨。或者是因为思维众生悲悯众生苦，或者思维悲悯哀嚎这个圣教之衰、这样子来发心的话，发菩提心想要续佛慧命，这种的呢叫做悲真上菩萨。所以这个四个因缘，我们看可以贴哪一个地方去使我们的菩提心哈能够长养出来，长养出来，这个就是因地上的发心。那么因地上的发心在佛法里面它是专有的哈，就是其他不共其他的宗教或者是其他的世间学问，就是佛法的特殊点，大乘教法的特殊点就是在这个菩提心的内容。所以这个妄思菩提心修诸善业视为魔业，这个是华严经里面所说的，那么就妄思都不可以，更何况没有发。所以这个在因地上我们是发菩提心，从因地的菩提心一直到成佛的时候，其实也是成菩提果，所以从因到果这个都没有离开的。我们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成佛也是成菩提嘛，那成菩提怎么来的？要因地上发菩提心。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说菩提心是要让我们增上跟熏习跟了解这个的重要，因为我们在文字上看多了不知道它的珍贵。这个菩提这个两字，玄奘大师是非常的慎重的。玄奘大师他当年翻译经本的点的时候，几乎都是从梵文翻成华文，以梵译华，就是从印度带回来的都是梵文化的译华文，但是也有应这个当时皇帝或者是宰官的邀请，有译华为梵，就是把我们中文的经典或中文的儒家的东西翻成印度，要去度那些西方的人的。那其中曾经应玄奘大师呢要应这个唐太宗他们的邀请，应该是唐高宗那个时间， 那要翻道德经，要翻道德经，老子的道德经。为什么要翻道德经呢？因为虽然皇帝他很跟玄奘大师哈、哦、是很有因缘哦，可是唐朝是理性天下，是唐朝是姓李的，所以这个道教其实那个时候在这个整个的文化跟这个整个的这个趋势上呢，跟佛教是一直有互为盛衰哈、哦、增长的，所以他们看到这种情况呢，他们也要求就是把这个他们最高的经典呢、哦，就是《道德经》翻成梵文。那么要翻过去的时候，马上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道德经》这三个字怎么翻？这个经题怎么翻？当时呢，他们就认为很简单呐、啊，就是中文是《道德经》，把它翻成这个印度的话，你就把它翻成菩提，因为道就是菩提嘛，菩提道嘛，我们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菩提，所以要把《道德经》的那个道字，他们就要求翻成菩提，玄奘大师不肯。所以为了这件事情，到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记载里面，玄奘大师在朝廷上跟那些大臣呢、啊，据理以争，不顾生命啊。他说什么，他就是不肯。但是你不能说我不要，不行，不可以，反正我说不行，不能用这种态度去跟人家去辩论哈、啊。所以在一来一往之间呢、啊，这些道家的这些学士也说，印度有没有像我们这样道家的内容的这么深广的？玄奘大师说，96种外道，个个都比道教里面的内容啊，他所说的法呢，都还要深入，所以不可以用道当做菩提，因为他们96种外道都不能用菩提的，更何况比他们96种外道里面的法还不好的。这个道德经呢翻作菩提，所以到最后呢，这个道德经的道呢是用道路的道，就是末劫，就是顺从玄奘大师的意思，不可以用菩提，这个是他用生命换出来的这两个字啊，所以我们呢要了解这个字的珍重，而我们能够感受到说菩提的意义跟不可须臾离的，所以今天要讲调和。你看智者大师呢，一来他就要讲发弘四弘誓愿里面，其实这个就是菩提心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正见。那么下面呢就是正念，就是有了正见以后呢，就开始这个是其实都还没有正观，但是具备要有这种态度，就是因地修行的态度啊，就是这个还没充电，但是呢那个。你要什么电？110还是220还是380的？你就先已经要决定了，决定了。所以他后面就是讲正念啊，然后座中正念思维就是正念，一切诸法真实之相，所谓善不善无记法，内外根尘妄事，一切有漏烦恼法，三界有为生死因果法，皆因心有。所以下面所修的一切坐禅法都不离心法，纵使我们会见到很多的境界，或者是碰到很多的魔里面呢，他在这个地方大前提就跟我们说，三界都是无别有，唯是一心坐。这个是十地经里面，就是智者大师呢引十地经，那么这一句三界无别有，唯是一心坐，大家要背，因为智者大师时常引这一句话，摩诃止观里面也几乎时常引，后面其实它是一首偈、哦、就是三界无别有，唯是一心坐，若知心无性，则诸法不实、哦、这是十地经。那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我们在目前来说所看到的，我们时常说三界为心，万法为事的这个三界为心，这句话最头先出现的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嗯、就是从十地经里面呢、所看到的经文。那么万法为事这一句话是从什么地方可以最先看到呢？那个是法藏大师，就是 贤首哈，就是华严的三祖华藏大师，他在华严的探玄记里面最先提出来万法为识。那么这头先这两句话其实是分开用的，分开用，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那后来为什么会两个合起来用呢？到后来是禅师文艺禅师哈，在原语录里面最先把这两个合起来用，然后永明延寿禅师呢，他专门他有特别解释什么叫做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所以他的那个脉络哈是这样子来的。那么这个我们不能解释哈这个的法的内容，为什么我要再说的话，我们今天这个调心呢就变成讲大乘法哈，这个是法义啊，就是要在另外的地方各个自己去熏习跟研讨啊。所以三界无别有，唯识一心作，最主要就是说所有的一切法呢都是心法所显现的哈。若知心无性，则诸法不实；心无染浊，则一切生死业行之心，作是观也，乃应如次起行修行。所以先准备有正见正念，后面的问题就会减少，也是告诉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有正见正念，有菩提心的话，碰到困难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增上缘，会让我们能够在法上更增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因地上我们就有具足菩提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在因地上真正有发广大的菩提心的话，就是说我们的目标很确定的话，佛法里面讲不退转是决定的。其实我是说为什么会退转，碰到逆境我们会退转，那个是因地没有菩提心的原因。所以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呢，就把我们的这个目标或者我们前功呢全部摒弃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调心之前，调和之前呢，先一再强调说什么是因地发心啊，乃至于我们今天修行念佛法门哈，念佛法门，那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里面呢，也要一个警惕，就是说，当我们要临终往生西方的时候，我们的资粮哈，我们的资粮是在平日所积聚的，可是我们的资粮够不够，厚不厚，够不够用，那这个平常我们就要做一个检讨，也要面对现实，就是我们当哪一天要临终的时候呢，一个很切实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本身是一个暴障，就是三障啊。因为虽然嘴巴一直讲愿消三障，可是三障一直在身上的哈，就是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暴障，我们又带有无始劫来的业障，当下我们有许多的烦恼障，所以我们在临终的时候，这三障都是呈现的，内自己有三障，外的时候我们有冤亲债主。甚至我们要出三界的时候，会有天魔要来把关，所以在这个种种的内魔外障的这种包围之下，如何能出去呢？如何能出去？就是靠一句佛号跟佛相应能出去呢？如果没有在因地的发这种菩提心的功能，说实在都很危险。但是如果真正我们有具足这种菩提心的这种根基的话，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多下功力哈，就是菩提心的这个启发跟修持跟护念啊，所以这一些的障碍在临终的时候出现，只要有一念的菩提心就出去了。这个就好像说，我们时常说哈，这重重的云雾、重重的障碍，一细光明可以穿破所有的障碍。那一细的光明从什么地方出现呢？要从我们自己因地上的发心着手。所以在这个大前提里面，花那么多时间来说呢，最主要要配合到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里面，希望你自己去看第一卷就好，你不要看很多。你看第一卷，你万一你会觉得十卷太多，其实十卷也不多啊，一部《手楞严经》也不过十卷而已啊。哦，所以第一卷的地方呢，就是他很强调发大心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个是在 这个地方我们先说明一下。好，我们现在再来说的要开始调了，开始调哈。那前面的这些文哈，我们就不再说啊。那看经文一下二十哈，云何名为调和？那么调和下面就是有把这些这个我们刚才讲地的地方下去，所以调，然后在下面就接所谓调五法哈，就是调内容，一者调节饮食，二者调节睡眠，三者调身，四者调息，五者调心。所以者和哈，为什么要调呢？现在做一个比喻，金戒禁欲哈，禁欲以况施法来比喻这个调和的这个法呢。如是陶师欲造重器，先须善巧调泥，令使不强不软，然后可救轮神。亦如弹琴，前应调弦，令宽极得所，方可入弄，出诸妙曲。行者修心亦复如是，善调五事，必使合适，则三昧一生。若有所不调，多诸妨难，善根难发。这里面举了两个比喻啊，一个比喻就是说，假如我们要修定的话呢，一定要先调调这五个。为什么要先调呢？世间法都是这样，譬如是陶师，就是捏陶的，他想要捏一个杯子，捏一个花器，他也没有办法马上就捏，他要先把他的那个泥土呢要把它调好。调的怎么样呢？调的那个湿度好，那个软跟硬刚刚好，好调干湿适中哈，也是这样。另是不强不软，不强就是太干，不软就是太湿，好，然后可救轮身，然后你才可以放到那个拉胚上面了，就是转盘上面，这样子才随心所欲，你想拉一个什么样子的花器呢，它就拉出来。那最头先我们都有去过花桃窑，最先的一个工作就是什么样，分给你一块那个陶土，然后你要做什么工作，一直拍一直打，拍拍拍打打，然后再拿水来浇一浇，弄到那个感触，那种觉触哈，是已经刚刚好的，就是不软不强，才可以救轮神。这个我们很容易了解哈。那下面就是一如弹琴哈，前应调弦，就是要弹琴之前呢，就要先调弦啊。所有的乐器都一样哈，不管管乐器、弦乐器，乃至于钢琴呢，就是要弹曲之前，曲还没有弹之前，就要先正音，那个音要很精准啊，一点错都不可以啊。啊，令宽极得所，基本上它是弦，就是太紧也不行，太松也不行，如果太紧就会断啊，调出来拉出来就会断，如果太松了就垮下来，那个调呢就会走掉，然后就会出怪音啊，所以这个就是荒腔走板了。所以这个是方可入弄，弄就是那个曲才可以进入呢，要弹出什么样子的曲出来，出诸妙曲啊。行者修心也是如是哈，善调五事，必使合适，哦，就是这五个事情呢，你要让它合，让它刚好，太多太少，太强太弱，后面都会讲哦。其实，所以我们都没有做这个工作。我看到这个小指观以后，我才想说，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呢，一打坐以前呢，安居的时候呢，七点到八点一坐下去来说，几乎没有成功的。这个机会啊，因为我们前面这个调和的这个地方没有做，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开始说我们可以做，这个是一个行法啊，就是信解行证的那个行啊，就是要去做的。那么配合智者大师所跟我们说的内容，照他的方法一步一步做，那我们也会觉得说，其实我们蛮有福报的，能够在这个地方看到1500年前智者大师直接对我们的教法啊，所以这个是学法的态度啊，这个是前面一直讲说发菩提心，这是修行的态度。那么学法的态度，我们要感到说，我们今天可以听法，只要是正法，那么这种。恭敬跟珍惜的心要有。如果师父在讲晚晴集， 大家就应该要心里哈，像我自己个人，我就真的很希望愿意说，哎，师父在讲晚清经，我们就当作是弘一大师在跟我们说法，那是一个弘一大师在那个地方讲的法。今天在这个地方讲这个小止观，你要当作是智者大师在教我们。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对这个法你就很容易能够，因为你把自己想象那种景观，因为这个本来就是观法嘛，就是你自己做观，自己做观以后把自己调摄，然后就进入到这个法里面，那么进入在这种里面就没有障碍，也会灵山一会嫣然未散，要不然怎么会有嫣然未散，要自己把自己关到进入那个情况里面了。所以这个法哈，我们要有这个学习的那个态度跟尊重的态度，这也是确保我们来世能够得到聪明智慧的果报，那就是建立在我们这一世里面对法的态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好，下面呢，这个是调食啊，这个都我们都可以做的啊，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复食之为法，本为资深进道。所以现在这个调食怎么样子呢？就不要太饱，也不要太饿。我们假的哈，吃撑了，撑到什么样呢？撑到这个是食物都到这个喉咙了。为什么会吃的那么撑呢？因为太好吃了。就舍不得少吃一口，那这样子的话吃了太饱没有办法打坐的，所以他是讲饮食里面为什么要饮食，是为了资深进道。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具五缘里面呢要讲说衣食具足，讲具足是刚刚好叫做具足，所以有上中下根嘛，这是根据我们的根气里面。那么食若过饱，则他下面讲，你看哈，气急身满，百脉不通，令心闭塞，坐念不安，所有的缺点通通跑出来了。那气急啊，下面要讲的这个调息里面的那个吃得太饱会影响我们的气，那气呢就是流得很不顺哈，然后身体什么叫身满？什么叫身满？我们现在大概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什么就是很沉重，胃轻啊那样，不轻巧这样子，百脉不通啊，因为什么？因为里面呢都是在运作这个消化器官很忙啊，所以百脉不通，然后令心就闭塞。他所谓的闭塞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让那个心呢就关起来。什么叫令心闭塞？就是第六意识心就关起来。第六意识心关起来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迟钝哈，就是提不起劲。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就开始呢，就是想要去休息一下啊。所以坐念不安，要叫他去打坐他就不想要了啊，不想，所以吃饱太多了不行了，这个我们知道，所以不要吃太饱。那慧信法师说怎么样叫不要吃太饱呢？八分饱我们都说了哈，他就是说你吃到还可以留一碗的这个空间，那吃个十分饱就不可以，就是要吃八分，这是最标准跟最健康的啊，所以你还可以再吃一碗，但是你不吃了，这样子的这个。不过我们哈也是说要调，就是我们是根据菜色如何决定要不要再添那一碗。所以这个如果是慧心法师说哈，根本就不要煮太多种菜，大锅菜最好，所以他只提倡大锅菜哈。下面哈，若食过少，则身累心闲，意虑不顾啊。这个是智者大师啊，他两三句哈就把这个病啊很精准的说出来。就是你吃的太少的话，腰会皮皮戳呢，身累就是弱，心呢就是很弱。那什么叫心闲？心闲就是心挂在墙壁上。挂在墙壁上的意思就是什么？在那段害来害去，安怎呢？想要吃物件，就是意虑不顾，就是想要修禅定的这个心没有办法兼顾，就是会攀援外境，尤其饮食，食恶皆非得定之道，这个我们会了解。所以调食里面第一个不要太饱， 第二个不要太饿，还有呢再来就是质量，前面是量，再来说质，你也不是什么都可以吃哈，就有一些东西不能吃的哈，就是讲这饮食的质哈。所以他们这个智者大师也蛮讲究现代的这个健康饮食法哈，所以蛮先进的。所以复次若食秽浊之物，令人心事昏迷。若食不宜之物，则动宿病，使四大违反。就是说对饮食的这个品质要注重两个，一个就是秽浊，秽浊就是秽的意思，就是污秽。那什么叫污秽呢？就是这个不清洁，除了这个食物没有洗干净之外，最主要就是讲它那是一个腐烂已经发霉的这样子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佛经里面讲，就是五心，五心这种东西呢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心念的，那这个东西呢令心事昏迷，所以都不要吃，不要吃。还有就是不宜，就是说我们太身体很燥热的人，你就不要吃那个油炸的东西。那身体比较凉虚的人呢，你就不要吃那种比较寒的。就我们有一些禁忌的，你就不要去吃。那现在呢，这个是荔枝盛产期，我们也不管它宜与不宜，反正吃了再说哈。这个所以这个如果打坐的时候，可能就会怎么样，火气上升。所以这个是不宜之物，则动宿病，就是我们曾经有什么，过去有什么毛病呢？现在因为吃了不适合的食物，就会生病，使四大违反。此为修定之初呢，须慎生慎之也。故云哈，生安则道隆，饮食之节量，常要在闲处，心静乐精进，是名诸佛教啊。这个是说饮食调好，那就不会去想它，然后呢就能够修禅定。这个是调食，这调和的第一条就是调饮食，调节饮食，质跟量都调。第二个是调睡眠，夫眠是无名祸福，不可重之。其实我们在五盖的地方有没有说过呢？其实也有了，所以这个食跟眠其实都是重复说的哈。若其眠寐过多，非为废修圣法，亦复丧失功夫哈。所以这个我们都会知道，就是睡眠太多哈，这个昨天已经讲了，就是又空过了。而且呢，不空过之外，时间空过之外，另外呢，让心悔暗，暗悔啊，就是睡眠是一个大无明啊，大无明，善根沉默，当觉悟无常，调伏睡眠哈，并神气清白，念心宁静，如是乃可洗心圣境，三昧现前。所以他所谓的调睡眠呢，主要是说睡眠时间不要太多。就是时间不要太多，第二个睡眠的时候不要做梦，这个是要有功夫啊。就睡觉的时候如果还做梦的话，基本上第六是没有休息，那没有休息啊，又做一些呢奇奇怪怪的梦，起来以后更累。所以这个是功夫呢要去注意的地方。所以在经里面说，这个是一教经里面说哈，初夜后夜亦无有废，亦无有废啊，勿以睡眠因缘定，一生空过无所得也哈。当念无常之火烧诸世间，早求自度，勿睡眠卖困啊，卖困啊，不是讲拢卖困啊。这个这根据一教经里面可以睡多久呢？可以睡多久？他说哈。我们这个印度的话是不是24小时，它是昼三时夜三时，就是白天三个时段，晚上三个时段。那白天是不能睡觉，所以我们都不标准了。如果白天睡觉的时候，不止佛经说不可以，连儒家的里面的孔子都要骂那个宰我说昼寝，就是这个是孺子不可教也，里面就是为什么白天睡觉。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你们现在就开始睡了， 所以他这里面讲哈，白天是不能睡觉，那晚上是不是就可以睡觉呢？不可以啊，晚上的三个时啊，晚上的三个时就是初时、中时、初夜、中夜跟后夜。初夜跟后夜是不能睡的，只有中夜那个时间可以睡。所以呢，如果佛在世的时候，应该是晚上十一点到凌晨的两点，那四个小时，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这四个小时去睡觉，啊、哦，所以十点还不能睡的，十点，那两点要怎么样？要起来啊，要起来。这个是上根的啦，哈，是上根的这种那。那到一切师地论的时候，他比较放宽了一点，他说四小时行就啦。成就安尼，安尼那无法度呢。六小时会用的呀，加两小时哈，加两小时啊，就是说六小时的睡眠，其他的时间呢，就是说义务有费啊，就是要进修、要修行的啊，要修禅、要打坐的。这个是误睡眠的，所以我们讲调心、调时、调眠哈。哎，都已经可能要努力一下了。在下面啊，下面就三个哈、啊，调身、调息跟调心，这三个哈、啊，这三个一起说。为什么这三个一起说呢？他说：“持音何用？不得别说。为什么不可以别说？为什么不先说身，再说息，再说心？”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三个是互相影响的，身影响心，影响习，习影响身，影响心，心影响身，影响习，三个互相影响，所以呢彼此牵缠，那要一起说，一起调，一起调。但是虽然一起说，它的这个次第啊，就是要坐禅之前，它有初中后，就是讲要坐禅啊，这个是指坐禅方法，有刚要坐，还有正在坐，还有要出禅，就是入住出，入禅、住禅跟出禅这三个时段的身习心的调的方法都不一样。三个一起说，但是呢，三个有三段，这个那这个智者大师呢，就这一方面来说明。现在先说入禅，就是以时段来说，我们现在要开始打坐了，要开始打坐，要怎么样调身，怎么样调心，怎么样调息哈。但是说就是说法哈，文字说法没有办法一起说，还是要就是一段一段讲，但是调是一起调的啊，是这样子的，这个时功夫是一起做的哈。现在先说调身哈，为什么先说调身？这三个内容哈，这三个内容，我今天有给你们那个科判，你们看一下调和第四那个科判的那个地方，你看哈。我们这个调食跟调睡眠哈，已经讲过，因为这个是因为排版的原因啊。我这引印前面的这个食哈，调食的前面哈，食过多哈没有进去哈，这食过多、食过少，那过多的地方排不进去了啊，因为要挤压嘛哈。那这个食跟眠我们就不再说了。下面你看有调身，调身哈，然后第二个、第四个是调息。调息，然后再是调心，调心，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在调心的这个地方的后面才有说怎么样，著作中调三事，初时调三事，那个就是坐跟初。所以刚开始入禅的时候，就刚开始打坐，要从什么地方开始调呢？从身习心。好，先调身、调息、提醒，就是为什么这样子的次第？因为身最初，好，就是吹最初，息是第二，心是最微细，所以入禅的时候是由粗到细， 入禅的时候，那个次第由出，然后进进进进进，然后坐坐中禅。但是要出的时候，要出禅的出禅的时候呢，相反是由息到出。要准备要出禅的时候，是心先准备出，然后再息，然后再生。这个次第很重要哈，次第很重要，就是。后面会讲哦，假如你要出禅的时候，你心还没准备好，你就让身出禅的话，会生病的，会生病的哈。所以这个次第里面呢，这个看一下它的内容哈。那我们现在先讲调身哦，调身的地方，行人欲入三昧，调身之仪哈，若在定外行住静止。动静运为息熏详审，这个还是讲说我们要现在开始要做禅啊，要入定啊，要修定的话，要调身，也不是一来就调身，也不是一来就调身哦。若在定外，什么叫定外？是我们现在准备要打坐的话。还没有进去之前，还没有调身，还没有打坐之前，那个叫定外，就是我们七点到八点要打坐，啊，就是准备七点到八点打坐。那么在七点之前的一个小时，那叫做定外，那个时候要有那种暖相啊，要有那种准备功夫，所以也不可以说哈，我在外口欠你做个足侪代志，还是聊天聊个足兴奋的，看电视看个足悲哀。然后哈，电视一关的时阵哈，我就坐下就开始打坐，这不行的。所以他这里面讲，若在定外行住静止，动静运为息熏详审，你就要先要注意了，你要注意里面。若所作触狂，假设那个时候定外就是还没有打坐之前，那个还没有开始做之前的那个身口意三业是很粗很狂的话，那一气的话呢，你看讲就身会也想齐啊。生养想息，就细气息随出，以气出处故呢，心者散乱难入。身影响息，影响心啊，就是心呢、啊、气出，我们知道哈、啊，就是后面也会讲息的地方有四个象啊。那么心呢、啊、就散乱，这是最微细的地方，本来要它入定，可是呢，因为没有做好准备工作。这就好像我每次都要做比喻说煮菜一样，你准备要煮菜，所有的东西啊，现在要准备要开始调味了，但是照看乱七八糟，水槽上面呢是一塌糊涂，然后你把所有的通通拿起来，我现在开始要调味，然后就是手忙脚乱，只会又会勺一样，又会抓一样这样子，所以叫散乱难入。什么叫难入？难入就是哈、心呢、啊，就是讲心呢、啊。很难铭记不忘在那个所缘境上面，把这个所缘境，譬如说我们念佛，你这个念佛的这个佛号，你就很难记录下来。为表呢，所缘境没有办法呢，只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叫做难入。这是讲第六世哈，肩负坐实啊，烦愧，为什么就烦呢？因为谈到什么代志还没做完，说到什么代志要去做。哦、所以那个心都没有办法呢，是安住心不舔移，所以不甘不愿来坐在那个地方，不欢喜，所以虽在定外亦须用心。所以智者大师说哈，还没进去哦，还没有进去啊，也要用心哈。逆坐方便，先做一个方便，后入禅时去善安身得所。这个都还没开始做，他就是说要用心的，要做准备的工作。那么讲这一段的时候呢，讲这个还没有入禅里面的这种条里面，我看他们说明哈，就是我们修净土的很好，就譬如说我们这个佛七的时候，佛七的时候我们那个一支香的那个安排方法，为什么我们会先来拜佛？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先拜佛，那个拜佛是调身，调身啊，就是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四肢僵硬， 啊，血液还没有流通，所以起来的时候还有那个也很昏沉，所以打基本上呢打坐哈、啊、之前呢、啊，他没有一进去就打坐，他是先拜佛，拜佛以完以后他惊醒，为什么要绕佛？这个绕佛的时候是调息的，调息，所以那个在南传哈、啊，南传的这个修这个止观的话呢，修行的他们的方法里面，他们比较少用拜佛，他们没有说一来用拜佛，他们基本上他们会打坐之前会做一个工作，就是精行，那个精行的工作就是在调身跟息哦，因为打坐下去你就能够进入到那个心啊，那个心。那但是我们在这个就是北传还有在这个我们在念佛法门里面，他为什么会让你先拜佛？那你就生了生理能够调节好，调身以后然后精行，然后再坐下。所以不太会希望说洗完澡以后六点到七点以后马上进来的时候马上坐下来打坐，这样子的话呢都那个没有办法进入到这种状况。所以这个是入禅的时候，我们现在开始进去了哈，要入禅了啊，是调身的部分，调身的部分。第一个哈，初至神床，即须先安坐处，每令安稳，久久无妨。第一个先安坐处，就身哈，你要坐的那个蒲团。那个蒲团哈、啊，要每令安稳哈、啊，就是你要的这个高低哈、啊，是能够让你坐在那个地方都不会紧颠还是紧钉还是紧嫩一块呢，就是安稳哈、啊，就是先位置先处理好，适当正脚。若半家坐者，以左脚至右脚上。牵来净身，令左脚指与右臂。这个字是不知道是不是念臂，我没有查哈，我再查一下哈。其若欲全结痂，更将右脚至左脚上啊。这个是先讲说那个脚，那个是这脚，那个就是做打坐的时候呢，就是要这个是看是要吉祥坐还是那个这个降魔坐。那么一般来说哈，天台跟禅宗的话呢，显教的大部分都是降魔坐。降魔坐，那这个降魔坐的时候呢，就是先把右脚放在左脚的上面，然后在左脚压在右脚的上面，就是降魔坐是左脚在右脚上面，那个就是降魔坐。那相反的话就是吉祥坐，那吉祥坐大部分是密教的这个修行法呢，就是用吉祥坐。可是也有人说哈，就是女众打坐呢，尽量不要用双盘啊，所以用单盘就好，这跟身体结构的关系啊。那虽然是单盘呢，也是一样。如果是右脚在左脚上面的话呢，就是吉祥坐。那么如果是左脚在右脚上的话呢，就是降魔坐。这个也是一样，这是半家哈。我们现在可能老了都连半家都没有，现在叫做善坐，啊、哦，所以叫做善坐的这个，因为脚一酸一疼哈，就是经验哈。那但是他这个家父坐有家父坐的功德，还有家父坐有家父坐的道理。基本上如果说能够越早训练哈，能够家父坐的话呢，有什么好处呢？只要家父坐上去，那个背一定挺直。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没有家父坐，所以呢就会弯曲哈，就是脊椎会弯曲。如果说能够这个家父坐的话，那个自然那个脊椎哈就会挺起来。那么在打坐的时候，这个脊椎的挺起来很重要啊，就是关系到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哈。然后在下面就是衣服，是解宽衣带周正。啊，就是打坐的时候穿的衣服呢，不能用穿那种很紧身的衣服，啊，所以这个居士服哈、啊、是 很重要的，就是即是打坐，那出家众是没问题啊，出家众一定都是宽衣的啊。那么这个只是讲是如果在家的话呢，你就要把这个比较紧的那个地方呢就把它松掉。但是呢他这大师很有趣哦，他在想说解宽衣带，他下面讲周正，讲周正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不得令坐直脱落，因为哈，坐落去的时候，那衫哈是噶打开，到时候那个衣服会什么样子呢？会掉下来，哦，或者是穿的那个裤子啊，是让它那个松松的。等一下你坐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是脱落，那个很糟糕的哈。所以他这里面特别交代哈，是解宽衣带周正哦，你纵使坐呢。很轻松的这个衣服呢把它解开，但是呢也要很周正啊，这样。下面呢自当安手哈，以左掌至右脚右手上哈，从雷手相对安之啊，顿至左脚上，轻来静身，当心而安，这是打坐的哈。那他这里面讲的那个这个，因为他没有特别说明，应该来说的时候呢，就是只要是降魔坐。降魔坐是左脚在右脚上的话，那手也是左手在右手上面，哦，就是脚是哪一个在上面的话，就是手也就是在上面的。吉祥坐也是一样，啊，吉祥坐是右脚在上面，那么这个右手也就在上面啊，就是牵来净身，就是不要放在不要拉得远远的哈，就是要。把手放进来，当心而安哈。然后再来就是身了，对，正身。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哈，大概要坐而后嘛，坐而后啊，就是打坐坐而后，听经坐而后哈，就是示威仪哈，这个都是要随时注意好哈。是当正身哈，我先跟各位讲一个公案，免得你要睡觉。要讲正身哦，这个不止佛家重视正身了，这个李老师他们这个儒家也很重视，那么理学家尤其重视。这宋明理学家，他根本就是孔老夫子是这个习不正哦，啊，食不正啊，就不坐不食的这种。那么理学家他是完全就是承袭这个儒家的这种。就是正心诚意的这种教法里面，所以这个陆九渊哈，陆九渊是南宋的理学家哈，他有一个学生哦，有一个学生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跟老师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在吃饭的时候两脚交叉，两脚交叉，吃饭啊，但已经吃饭是不讲话啦，未当讲话哈。吃完了后哈，出去了哈，出堂以后，陆九渊就跟他的学生说：“你刚才有错，你知道吗？”他没有骂他哦，伊无骂伊啊，伊讲你谈多唔丢，你知无？这个学生说：“怎样啦？知道了。”所以两个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内容哦，可是都达到这种。法教法的这种用意哈，那这个虽然是讲这个陆九渊的学生，但是我们在佛门里面这个饮食哈，因为他这里面讲是吃饭，这个佛门里面的饮食向来是被他们宋明理学家里面非常赞叹的。那个这个公案啊，从以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一直流传到日本。每次要讲到这个饮食的规矩的时候，一定会提出来南宋的这个陈明道，就是大臣啊，南宋有两个臣啊，就是一个陈浩，一个是陈寅啊，是他那个哥哥那个陈浩。陈浩啊，他叫陈明道，陈明道。他有一次啊，跟这些朋友一起去，这个理学家都跟这个佛门哈，很来往的。他有一次去禅宗的一个寺庙，叫做定林寺，所以到今天这个定林寺因为这个公案非常有名， 他到那个定陵寺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刚好碰到这个寺庙的出家人在用五斋。那么这个寺庙里面呢，近千人在用五斋，归亲郎的假崩哦。以前的寺庙都是上千人的了哈，近千人在那里用五斋。那这个寺庙呢，过堂吃饭，所以这个陈明道呢，他在那个地方吃了一顿饭以后出来，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铃木大佐很爱做这个引用的。他说：“三代威仪，尽在四仪。”啊，就是我们的儒家最高标准的夏商周这三代的这种礼教的最高极点呢，现在儒家看不到了。只有我到今天到定陵寺，居然我看到三代的威仪，看到三代的威仪啊，这个是陈明道理学家哦，理学家哦，不是我们佛门里面讲的哦。所以那个寺庙里面那个吃饭能够度众生的。这个欧阳修看到这个出家人大包小包呢，他就是把这个佛法贬得一文不值。还有我要纠正一下，我上次说他把这个唐书删掉6000多则，不对的，是2000多则，很抱歉哈，我这个资料引用有错，是2000多则，他把它删掉。那这是欧阳修哈，欧阳修。所以我们现在讲说这个身哈，正身啊，正身这个是很重要的。先应挺动其体哈，先要把这个要坐下去之前呢，他就先把身体动一动。但是这里先说，如果我们这个打佛七哈，我们已经经过了拜佛、精行这个调身调息的这个过程，你坐落去，你都会用的免个叮当啊，不要再动了，不要再动了哈。所以他这个是没有这个前面的这个前方便的时候呢，他说是你要坐的时候先挺动其体，就是你在蒲团上先动一动，并诸肢节呢做7、8反啊，前后动，左右动。为什么这样子动？里面让你的这个所有的部位在它应该要有的位置上，如自按摩法哈，勿令手足差异哈，如是脊则端直哈，如是哈，这样子呢就很直了，很直。然后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哈。很重要一个就是令脊骨相对，勿屈勿耸，这个是标准哈，标准哈，就是说那个脊椎哈，脊椎的那个骨哈，那个不是就是那个一对一对的那个骨呢，都是很自然的正直的哈。那不要怎么样呢？不要屈，就是弯。基本上我们大概都是会有现在弄起这个毛逼啊，安装的弄起跳骨位啦。调骨，那调骨有什么缺点？因为我们现在等一下打坐要调息啊。如果弯曲的话，那个气息走不顺畅，还有呢，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会被压迫。所以屈的话，太屈的话呢，这个身体不会好啊。就是打坐可以让身体好的，可是如果错误的姿势，反而让身体更不好啊。就是误屈、误耸、误耸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太直到太直了，好像耸入云霄一样，这个是脊椎还是有一点点的这弯度的哈。那么你把它硬把它调直哈，跌跌跌跌哈，胸跌的时阵，我现在快掉呢，有什么缺点？因为你不自然啊，不自然，那个直到反效果的时候，那个气哈，气不够的话呢，会逆流啊，这气会不顺啊，所以勿屈勿耸。然后脊椎调好了以后，刺正头颈哈，他刚哈他刚，脊椎是直的，那么头也是直的。那头是怎么直的呢？因为这个颈棍啊，头个颈棍哈是直的，所以头颈脊椎这个是直的，这样子来哈。令鼻与脊相对哈，齐呀。令鼻与脐 相对哈，不偏不倚啊，不低不昂，平面正住啊。那它的前面的后面的标准是这样，前面的标准啊，这个道家那个吐纳法会很重视的哦。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话，等一下没有办法运气的。为什么没有办法运气？因为它等一下气会上下的时候，你会气会跑到斜掉了啊。所以鼻哈、啊、跟这个脐，这个等一下会讲到这个运脐的时候，那个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身体气息的中心点啊，那叫气海。就是发气的地方是从什么地方出来呢？其实是从脐下三寸，那个叫丹田啊，这个地方出来的。所以你鼻为什么要跟脐相对？因为鼻是什么？呼吸啊，这出来跟进去，然后要进去到什么样子呢？要到那个丹田的那个地方，那你不要走那个斜路哈，不要走歪路，所以是正路，是这样子，不低不昂，平面正住哈，这个都还在调身哦。好了，再来。适当开口哈，吐去胸中晦气，吐气之法哈，开口放气，这是讲那个吐纳法哦，开口放气啊，那你不要哈，哈哈丢啊，啊，不可出急呀、啊，以致绵绵知气而出。什么叫知气而出啊？就是又不可出急，又要知气而出，就是肚子里面所有的气全部要出来。这叫知气而出啊。那这里我们就要了解吐纳法，吐纳法哈，或者我们今天讲的呼吸。你看这个哈，一呼一吸叫做一个息嘛，一个息啊，人命在呼吸间啊，一个呼一个吸，我们讲数息法啊，这呼吸。那么道家讲吐纳法，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它的文字次第？我们讲呼吸是先讲什么？呼，再讲吸。我们没讲吸呼，我们不讲吸呼的嘛，我们讲呼吸嘛，对不对？道家讲吐纳法哈，吐纳，他也讲什么？吐，再纳，讲吐啊，再纳。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修这个要录的时候，他就开始要调息的时候，第一个是先吐气，不是先吸气。吐气，那么吐气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什么呢？要把你肚子里面、身体里面所有的晦气全部吐到光。所以这个是要作意的，是要用心去做。然后呢，这里面还有一个轻重哈。一呼一吸，或者是一吐一纳里面，你去看它的长短，呼跟吸的长短，吐跟纳的长短，不是平等的哈，不是平等的，不是二五哦，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是什么样呢？事实上是吐气比较长，吸气比较短。那比例是多少呢？1:3，1:3啊！所以你如果吸进来的时候你数到3，出去的时候你就要数到9，才能够把所有的什么晦气全部吐掉。啊，这个不是我说的哈，我没那么高哈，这个是专家说的哈，就是这样子来的话呢，你就会这个。才能够把这个身体的这个晦气哈、啊、全部出清哈、啊、出清里面。那同时也告诉我们说，你要呼吸新鲜的空气里面，第一个动作是要做什么工作呢？先把你的气里面的那些毒气、那些脏气要先吐掉，要不然你再挤什么进来，没有办法有这个接受的能力，细胞的那个氧化的能力不够，所以吐气其实比吸气还重要。哎，等一下要说这个吐那个开口放气哈，这个地方哈。然后呢，下面是观想哈，想身份中哈百脉不通的地方啊，吸放随气而出。所以哈，你那卡疼的时阵哈，你都观想那卡的那个气哈，那一定有那无 无清气的气在遐，啊，搁一动在遐，所以你得观想。那吐气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后面会讲啊，其实气不是只有在喉咙或者在肺部，其实到四禅的时候，那呼吸是毛孔啊，毛孔不是鼻的，所以所有的毛孔都有气息的哈，所以出进闭口，鼻纳清气，所以出气的时候是什么？标准来说，出气是嘴巴出气，吐气啊，吐气的时候啊，我们现在都是单一使用哈，都是鼻子啊，入跟出都是，其实都是不正确的。就出气的时候呢，那个嘴巴出去，然后进来的时候呢，嘴巴要闭起来，嘴要啊开起来以后，鼻纳清气，如是至三，若深息调和，淡一而足。他说这样子，吐三次，吸三次。如果你很准备工作很好的话呢，一次就够了。这个是调身哦，这是调身里面，适当闭口哈，闭口哈。唇齿才相助舌，举舌向上额啊，适当闭眼，才令断外光而已。在下面的就是说，嘴巴闭起来，那嘴巴闭起来，那个牙齿哈，牙齿那个舌头哈，抵住上面的这个牙龈的那个地方哈。那么这个在道家里面，他讲的道理是怎么样呢？他讲那个大周天、小周天的这个循环哈，他说全身的所有的这个气血的循环呢，都有循环处，但是在有一个地方会断掉，就是嘴巴。所以你这个舌头顶住那个地方是很重要，是让它做什么？做连接的工作，就是你那个气血的那个连接要从那个地方，要不然你到嘴巴的这个地方，那个气会散掉了。所以他很重视的整个这个血脉的循环呢。然后那个眼睛哈，眼睛这个智者大师这里说哈，闭眼，但是呢，基本上是不太能闭眼的哈。所以这个我给各位的一个这个坐禅的这个补充哈，我觉得我蛮用心的，所以我找了一些资料哈，能够有帮助的哈，就是给各位哈。这个是持觉禅师的这个坐禅仪，就教人家怎么坐禅。这个也是台中的天台的子孙哈，那么他教人家坐禅，但是他就极端的反对眼睛关起来，好，把眼哈唔好看起来，再把眼看起来哈，哎，他这里面有讲到有很多的缺点，所以他这里面讲说。才令断外观而已啊，就是眼睛为什么关起来，就是不要去攀援外境。如果你眼睛不会攀援外境的话呢，就是眼睛啊，像佛菩萨一样的那个三分眼哈，就是很慈眉，那个慈目的那个样子哈，就是下垂，但是不要关起来哈。然后端身正坐，犹如垫石。啊，就是有像基础的那个石头，无得伸手四肢啊，切耳稍动，啊，这个就像我们的那坐落去调好的时阵，都坐落去，都坐落去啊，唔好安怎呢？手啊、脚啊，直直尿来尿去，啊，动来动去，视为出入禅定调身之法。所以光照这一点，我们没有得到欲界定，也是难怪的。那光到这个地方哈，我们都已经啊要练习了。那下面讲一个就是重点，就是说身调身呢，最重要就是不宽不急，是身调相，身心习它都有一个标准。那么你身体要调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就是不宽不急。所谓的不宽不急，就是我们那个身体的这个全身的肌肉骨头哈，这个四大的这个结构呢，不会很紧，也不会很松，这个叫做不宽不急。不宽就是不会很松啊，不会松哈，不急就是不会很紧，这样子这是身调相。太宽的话就会动来动去，啊，那太紧的话也不行，你气血就不能通哈，所以这个是身调相。那我们现在赶快再进入哈，调息哈，调息。身调以后，再来就是调息。调息凡有四项哈，有四个状况。第一个风，第二个喘，第三个气，第四个息。 这个习就是我们的这个四大里面的这个风向哈，就是呼吸。现在要调呼吸啊，就是所有的坐禅几乎都从这个数息开始啊，这个是基础功夫啊。念佛也一样啊，就是从数息开始。那么这个习哈，这个习里面呢有四个状况，前三个都是病，后面才是正确的哈。所以风喘气这三个都是有问题的，要去调它一下。所以调嘛，要去调它。那我们如果有这个状况，我们就要调。第一个叫做风向，现在开始做了，身已经做得很好了，辨识哈，标准做法哈。然后呢，很正直，也不摇动里面。但是呢，你开始注意我们的呼吸，呼吸如果有风向的话，是什么叫风向？坐实者鼻中息，出入皆有声也。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是什么？那个气呼吸哈，经过这个呼吸器官的时候，跟他暗息困的时候在打呼，那个声音就叫做风向。那是晚上睡觉你才会打呼啊。可是你平常有的人呢、啊，他那个呼吸很怎么样？嘿，真大声，你坐在边啊，你也尴尬一点呼吸。那这个第一个就是不调，第二个是有病。就是你的呼吸器官，就是你的气管或者是我们的肺有毛病，才会呢这个气哈，这个气本身气经过这个器官的时候会产生声音，经过那个气管的时候会出声音出来，那这个就是风向，风向出入皆有声哈。第二个是喘向，喘向的话就是什么呢？坐时息虽无时无声，而出入节制不通，视为喘相。这个喘呢、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没有声音，虽然没有声音，可是呢，节制不通。什么叫节制不通呢？就是那个气息哈、哦，萎缩，上气不接下气呀、啊，那个叫做喘，那个是喘。所以气比较虚的人哈，就是没有办法，这个那个气比较长的人呢，要他到一半的时候拉枪拉到一半，哎安装呢，哎呼吸一下再接下去，那个就是喘，那就是喘。那这个喘怎么办呢？这喘怎么办呢？我看那个境界法师他说哈，去买这个补中益气丸来吃。为什么呢？气不通啊。其实气不通还可以拿这个中药、哦、来补救一下，调和一下啊。一个人我几个哈、啊。所以打坐这个中药也很有用的哈、啊，这个是喘，是对治喘啊。因为呢气不顺嘛，不顺。所以第一个是有声音，第二个是不顺，然后第三个气，什么叫做气呢？坐时虽复无声，亦不节制，可以顺，但是呢不细，它的要求是很细的，所以那个呼吸哈、哦，它要求是很微细的，不是我们想说我现在数息就是可以的，它要很微细的，不粗的哈、哦，就是不深不节不粗。出入绵绵哈，这样子的，哈，这个是气象呢，就是出了。我们上次讲说哈，财大气粗，那个就是出。那基本上呢，这个经里面注解里面会说哈，假如个性比较急躁的人哈，这个他性格急的人哈，这个气就会比较粗，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看一下，我们有没有风向，有没有喘向，有没有气象？那这三个都是病啊，然后所以再来就要调息了，云和息象哈，云和息象最好的哈，不深不结不出，出入绵绵，就是它那个气很长，但是很微细。若生若存若亡，资生安稳，情报月余，就是。那个呼吸哈、哦、调得很好，身体呢坐得很舒服，然后呢心情很愉快，所以习相里面已经调到心了，就是怎么样，他心情很愉快，愉快。那么有人说哈，就是这四个相呢是 跟配合我们现在的生理现象来说的话呢，我们的呼吸哈、啊、有四种，一个叫做喉头呼吸，就是安怎呢？用拿喉在呼吸的，一般的人讲呼吸的到这样呢，啊，就你感觉你的呼吸进来到什么地方，那口气到什么地方？你要去关照我们的呼吸进来的时候，如果只有到喉咙而已的话呢，那个就是风向。那就叫风向哈，那这样子的话，你要呼吸，因为只有到这里，没有进入到肺，没有到肺，所以我们的身体会不好，血液循环也不好，就是肺部没有足够的空气哈。那么喘向呢，是胸部呼吸，就是肺有作用到，就是我们的肺的功能有作用到啊，这是喘向。但是呢，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如果做体操或者是做运力操呢，它所要求的。大概也能够达到的目标呢，就是这个喘向。那么气象的这个地方呢，是用腹部呼吸，所以它才有的时候会不够，气不够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利用腹部呼吸的时候呢，不能挑缸，用大肚气、口呼气，这样子也会生病。还是很自然的哈，你很观想这个丹田的那个地方，做这个气进来到丹田，然后从丹田出去哈，这个是气象。那么习象呢，这是最高的，这个就已经不是在这个丹田的，这个是一个全体的毛细孔都可以做呼吸的工具。这个到这个入禅的以后呢，也就是前面的就会渐渐减少，一直进入到这个后面的这个地方哈。好，下面讲哈，就是手风则散，手喘则竭，手势则劳，手息则定。就是这四个象呢，如果手就是什么呢？停手在那个地方，就是你呼吸如果一直才停在这个第一个这个风的这个状况，就是才到喉头的这个地方的话呢，你会很一下子那个呼吸就散掉了，气哈，就是气很不够啊，散掉了。手喘则竭哈，就是如果停在这个喘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就因为它是竭，那个喘是不顺嘛，不顺有竭一样的，所以呢它就会阻碍哈，就是所以当然哈，气会安那，跟它塞掉的安尼赶快。呼吸困难哈，就是塞住这样子的那个是手喘了，手气则劳哈，就是假如停在这个气象气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但是它虽然不生不竭，但是呢，因为它还有出象，就是气它不细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因为气比较粗，它的那个路途又比较长远。因为从肚脐一直上来，这样子的话呢，就比较容易疲劳。所以为什么说刚才说你真的没有那个能力用腹部呼吸，你不要一直硬要用腹部呼吸，调不好的话呢，其实呢，很快就会放弃了，因为经辛苦。就呼吸，所以这呼吸嘛不简单了。我们这是自主，这个自主神经在呼吸，其实在修行当中呢，就是要把这自主神经在呼吸里面把它调成有意识的呼吸哈。好，腹次哈，它下面首席则定，所以说你如果是停在这个后面的这个若存若亡哈，在这个出入绵绵的这地方呢，那就是首席要入定，要开始要入定了，可以进入禅定了哈。腹时哈，坐时有风气等三项四名不调而用心者，腹为心患，心意难定，若欲调之，当依三法。现在他就教我们，如果有问题的话要怎么样了，就是前面这三个根本就不行的，但是要去守心的话呢，也要注意里面呢，第一个下着安心，第二个宽放身体，第三个响气片毛孔，出入通透，无所障碍。这个是教我们一些秘诀哈，一个秘诀就是要调心的时候呢，你就是那个心呢，我们那个念头要怎么样子呢？尽量往下，叫做下着安心啊。所以他们第一个就是说，想可能的话，你就是要关那个肚脐， 以下那个丹田的那个地方，所以心念头要往下，往下的下手安心啊。第二个身体哈，身体哈就是宽放身体。第三个那个气息呢，让他想他是片毛孔出入通动，通动。所以刚才在讲调身的时候，要吐气的时候，要吐气的时候，你要观想你全身的毛孔全部通通在吐气，通通在吐气哈，那无所障碍。若系其心啊，令其微微然哈。习调的众患不生，其心一定，是名行者出入定止调习方法。主要言之哈，不涉不滑是调习相，不涉不滑是调习相。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讲的一个调身，调身是什么样？不宽不急，不宽不急哈。那么习呢，要不涉不滑。其实这个都还是在后面的。调心的是什么样子？调心的不沉不浮的前方便，重点其实是要调心哦。但是身跟习没有调的话，心没有办法调，没有办法调。所以前面呢会讲到要怎么样去做，哦，这个的那个功夫。那如果说我们先从身把它调好，然后调息，把它让它那个呼吸很顺畅哈，吸很顺畅顺畅的话，再来心呢，让它能够一直在你要的那个所缘境上的话，这个才有办法去修禅定，那才有办法从欲界定到味道定到四禅八定才往上去，因为这个欲界定到味道定到四禅八定，全部都是心念的。都是心念，那个念头的微细啊，是越来越细。那越来越细，如何能够掌控它？这个是要从最基础的这个地方做起啊。如果我们最基础的这个地方都随随便便哦，就是没有一个方法来调的话，其实我们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年里面这个念头没有办法能够调愈啊。调愈，那这个地方里面就是告诉哪一些病你要去给调和，啊，该加补中益气汤诶，不加补中益气汤，啊，那辛苦爱该加坐要加，爱坐要加，不能弯的就不能弯，哦，太停的也不能太停，所以这个都是最后的好处在什么地方？都是在我们自己的修行啊，就是成就自己的修行慧业，啊，这个是功夫哈，是从平常点点滴滴做起。本来我们应该的进度应该要下面的调心，但是调心哈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就下一次再说好了。好，阿弥陀佛。